接下来我们会有读经的时间，跟着有正道。今天的读经是记载在罗马书一章的16和17两节，是非常短熟算，但是原来这两节在我本圣经写这样写，我自己写的，即是因为我抄书而已，是这本书的主题 main theme。请会众听我一起的，听我读出来，简单一点。罗马书第一章第16和17节，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今日嘅正道嘅题目咧系本于信，以至于信，系由陈汉田牧师Norman为我哋去正道嘅。我哋恭敬时间将交俾你。
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啊！见到大家瞓少一个钟，都准时能够翻到教会啊！咁证明咧，我哋都爱主啊，我哋都咧愿意嚟敬拜主。咁其实咧，夏令时间开始一年一次哦。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咧，都差唔多系旧年夏令时间开始咧，喺我心里边一路嘅酝酿，希望同大家分享啊，直到今日先有机会。希望我们今天都有一个特别 的时候。今天信息是出自罗马书，我们知道这卷书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非常重要，它影响了很 多人，例如16世纪宗教改革的先锋马丁路德，他就是通过罗马书明白到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才能够将基督教拨乱反正。后来的循道卫理会的创始人 John Wesley， 他也因为罗马书他生命改变，跟着他所推动的敬虔运动就改变了英国，改变了世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罗马书里面一个中心的信息，是不是讲因信称义呢？不是，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都听过，都明白因信称义，不需要我多说。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题目应该是我们明白了因信称义之后必须要继续去明白的真理，它的重要性绝不次于因信称义。其实整本罗马书都是讲着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道理，而因信称义只是罗马书里面两三章的篇幅。如果说因信称义是小学入门的话，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大学篇。好比孔夫子教导普天下的读书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保罗就教导普天之下的基督徒，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道理是每个基督徒的必修科。今天我就来到这本咁博大精深嘅书里边啊，讲一个咁重大嘅题目，我自己觉得咧就好似一个小学生啊，要去处理一条博士题咁样。咁不如请大家先为我祷告好嘛，亦都让神去帮助我哋。我哋神天地嘅主，我哋感谢你，你赐下奇妙嘅救恩，我哋几乎不领会，几乎不明白。 但主啊，你让我们得救，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接受了你的救恩的礼物。所以今天求主你继续的去帮助我们，去更进一步去明白你的心意，你为我们一个属灵的道路，属天的生命所预备 的道路，这个过程。所以主，愿你今天帮助我，也帮助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去明白你，奉主耶稣你的名求，阿们。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题目是出自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至十七节。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书信，虽然是写信，但是呢他用了一个写论文的方式，有系统的去解释这个整套福音，所以非常的宝贵。刚才 Stephen 都提醒我们了，这个呢就是罗马书的主题。通常写论文是怎样写的呢？应该呢就有三部分，就是引言、主题和结论。今天我们经文呢一章十六十七节，其实就是罗马书当他在解释福音这部分里面的引言。引言应该写什么呢？我自己是个理工男来的，所以读书由头到尾从来都不需要写论文的。当我去到神学院的时候就糟了，每份功课都要写论文。幸好在当我入学，老师都知道我们不行，所以就立刻教我们怎么写。他说写论文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引言，引言就是简洁的去勾画出你将要讲的题目的内容， Tell them what you are going to tell them。 第二部分就是个主题，就是详细的去讲你要讲的内容， Tell them what you want to tell them。 而第三部分就是结论，就是精要的归纳你刚才所讲的东西， Tell them what you have just told them。 一章十六十七节就是罗马书福音部分的引言，它就很简洁的去勾画出福音的内容。所以呢跟住落嚟，让我哋咧好快嘅睇睇呢个嘅引言，究竟保罗写罗马书，佢想讲咩呢？一章十六节，这福音是神嘅大能。原来罗马书嘅主题就系讲福音，福音到底系咩嘢？到底系咩咁好消息呢？原来现在神出手啦。他主动的要做一件事，就是用他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意要拯救全人类里面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在福音上面显明。因为这个福音好消息就是宣告神的义面世了。神要派一个礼物，就是他的义。咁呢個當然係好消息啦！在座如果係香港公民嘅，早幾年香港政府派10,000元，係咪好消息啊？係咯，嗬！好啦，咁甚咩叫做神嘅義呢？嗱，呢個題目實在太大，更加咧有好幾個唔同嘅理解方法，所以咧我唔能夠每個都講，我只能夠提供一個好簡單嘅建议大家去这样理解。神的意就是神的认可，神的合格证，接纳人进入他的天家。例如澳洲政府宣布他说要派发移民的合格证，只要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去到某个地方向某个人拿一份这个合格证书，你就可以入境来到澳洲生活。这个对于很多要来澳洲移民的人是好消息的。这义是本于信，原来要得到神这个义，这份礼物，这个认可，就是本于信，基于信，基于相信这个好消息，而 亦即係話基於相信去宣布去執行呢個好消息嗰個人就係耶穌基督，相信佢冇呃你。跟住落去，這義是本於信，而至於信。原來要得到呢個義，唔單止係基於相信耶穌基督，更加係要以至於信。嗱，嚟到呢度咧，可能就將好多基督徒卡住咗啦，同我哋嘅概念會唔會有啲衝突啊？這義是本於信，唔係就係講因信稱義咩？咁點解仲有下文嘅？係喎，真係有下文喎。咁以至於信係咩意思呢？呢個就今日我要同大家解釋嘅題目。所以咧，剛才呢四張紙咧，都係我嘅引言啊。希望大家明白我哋今日要處理一個咩咁重要嘅題目啊。保羅比我瀟灑，比我高明好多嚇。佢嘅引言啫，兩節。正因為佢呢兩節係咁精簡，裏邊啊必定係字字珠玑啊，言簡意深，以本於信，以至於信啊，必定咧隱藏住好超濃縮嘅信息啊。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希望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句説話。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歷代嘅解經家有好幾個唔同嘅解釋。第一個嘅解釋咧，就話意思就係從頭到尾咁解咯，冇其他成分嘅啦，只係信咁簡單嘅啫。嗱，例如咧嚇，我講話，剛才佢講嗰番説話咧，由頭到尾都係虛構嘅，意思即係話裏邊全部一句真話。保羅話：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的意思，就是神要派這個嘅義嘅禮物，從頭到尾只需要你信，並無別的。嗱，呢個係第一個解釋。不過咧，有好多嘅解經家咧，認為呢句説話其實係描述緊一個過程，從英文 from faith to faith 咧。可以看到好像一個 from A to B 的一個過程的意思。在初期教會裏面流行這個第二個的解釋，就是說是講這個信仰，這個信心是從宣講傳福音的人傳遞到去那些聽眾，那些還未信的人，就是說這個信是由一個人去到另一個人身上成為他的信，這樣解釋。但是還有第三個的解釋，就是說是描述在一個個人身上，是說一個基督徒他的屬靈生命的成長過程，他對神的信心由初信去到成熟的地步。以上三個解釋各有他的道理，我不能夠否定任何一個，但我也不能夠三個都說我，所以我只說最後一個，第三個。因為很明顯，羅馬書的主體呢，正正就是跟第三個的解釋是非常吻合，亦都跟你和我最有關係，所以呢，我就從這方面去嘗試探討這句說話。好了，接下來呢，我就請大家坐上去我這架羅馬書的觀光車，想帶大家呢從頭到尾走遍羅馬書一遍，看看究竟他想描述的这个过程是怎样呢？我们一个信徒，我们属灵生命是怎样的改变，怎样的进程，怎样的本于信，以至于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我请你打开罗马书第一章。我希望大家最好有这个书本的圣经。如果你有带书本圣经，你就是坐车头那个了，你会看得最清楚。有誰帶聖經的？給我看看好嗎？我知道 Steven 有的，每個星期都有帶的，其他沒什麼了。這樣，我想你們答應我一件事好嗎？當我下一次講道的時候，請你帶你本聖經回來好嗎？因為呢，你會幫助我很多的，我可以呢簡便很多的 PowerPoint slide， 亦都令我講的時候能夠 focus 一些， 唔使掛住咧，成日要撳。啊，請大家幫我呢個忙好嗎？好，好啦，我哋開車啦。第一章十八節就係呢個主題嘅開始啦。一開口，原來係個壞消息 ，bad news。第十八節啊，原來係神嘅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嘅人身上。我相信如果保罗今天还在世的话，很多人不会邀请他去讲布道会的。因为他的福音不是从神爱你开始的，他是从神愤怒、神生死你开始的。他的愤怒落在一切不义的人身上，包括什么人呢？十八节，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也节，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的人。23节，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去敬拜的人。跟着24至31节，更加列举了一大堆实际的恶行出来。神是那么憎恶罪恶，那么憎恶那些犯罪的人。32节，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所有做过坏事的人都在神的愤怒之下是死定的。跟着下去第二、第三章的上半章，仍然都没有好消息，继续 bad news。 保罗就是针对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人，尤其是那些犹太人，以为自己已经好好守了律法了，就无可指责，他们更加自高自大去论断人。二章一节，论断那些不懂得律法的外邦人，谁不知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论断自己的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却行自己所行的，却同其他人一样。所以保罗打破了犹太人的妄想，以为自己已经守好律法就安全了，得救了。在三章九至二十节，保罗宣告，他说在神面前全人类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三章九节讲到话，神的律法，有神律法的犹太人和没有神律法的希腊人，这些的外邦人其实全部都是罪人。因为神给了律法人，人没有好的好的守住，而人性的罪和与生俱来这些的恶行，根本呢我们没有办法守得到神的律法。第二十节就解释话啦，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点解啊？因为律法本系叫人知罪。原来律法的功用系要话俾我哋听，我哋做错咗啦。神赐人律法嘅目的啊，就系十九节，好塞住各人嘅口，叫普世嘅人都服在佢嘅审判之下。咁保罗写乜嘢啊？点解仲叫做好消息啊？写咗两章，全部系坏消息。咁咩系福音呢？嚟到第三章下半部，这个好消息出现啦。有一节，但如今神嘅义喺律法以外显明出来。这句说话是很震撼的。尽管之前讲到人类是多差多没得救，但如今就得救了，因为神显明了祂的义出来给人类，可以让我们有这个合格证进入祂的天家。而得到这个方法就是在律法以外的， 即是说不是靠守律法而得到。这个真是大喜讯，因为之前讲到了，守律法是一条死路来的。这个大喜讯本应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喜讯，没有东西可以相比的。不过我也尝试用一些比喻让大家明白一下， 去参考一下。就好像说今天 Melbourne Uni 有一个新的博士衔头面世了，要得到这个衔头是在校园以外的，就是说不用回学读书的就可以拿到。这个对于我这些懒读书的人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不需要靠读书。那要得到神的义是什么，靠什么方法呢？22节是因信耶稣基督给一切相信的人，原来是靠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方法。24节告诉我们，人类明明是不达标的了，但是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得到他差派来的圣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可以白白的称义，得到认可。27节这个说，不是靠立功之法，乃是靠信主之法。好了，保罗用了第四、第五两章呢，更加去清楚的去解释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是很难接受、很难理解的。信就得的吗？这么简单？而对于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怎么可以在律法以外都得到呢？但对于我们呢，没问题。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今天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我们都接受了，都明白了，都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得到神这个义。不过我恐怕的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基督徒在了解这个完整的福音上面有困难，误以为福音所讲的信只是因信称义，误以为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就功德圆满，结果以后的属灵生命就停留了在因信称义这个阶段。罗马书15章在这里讲紧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信是一个过程嚟噶，系一个现在进行式，唔系过去完成式。决志信耶稣只系一个起步点。让我用婚姻嚟去比对一下呢个神嘅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啦。我可以话婚姻是本于爱，以至于爱。开始的时候是一对男女相遇，有好感之后就相爱起来，就一见钟情也好，日久生情也好。初恋的时候总是有些头脑发热，那些令我很开心那种的爱。但过了一段时间，激情过去了，爱就变成一种互相磨合、學習遷就，甚至為對方犧牲的愛。到老夫老妻的時候，愛就是細水長流，忍耐包容啊！俾你睇穿咗添，唔好意思啊！其實婚姻裏邊嘅愛咧，係一個現在進行式啦，唔係過去完成式。是要不断地去磨练、净化、转变、成长的。我再用读书求学来比对一下。当小朋友刚刚开始穿上校服上学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很大个了。但是原来读完小学还有中学，读完中学还有大学，他才发现学海无涯，回头是岸。No, 是为近是岸才对吧？求学也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进行式，是一路要进阶的。所以保罗说， 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亦都是类似。一个人信主，决志接受耶稣，只是开始。但是信仰的人生是一个一条路，一个的进阶，同样要磨练、净化、转变、成长，不能够停留在因信称义这个起步点。你看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停在第五章，讲完因信称义，他之后还有九章的下文。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本于信，以至于信，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会明白，你对于神的信心不可以停滞不前。正如一个小学生，他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小学阶段里面。希望今天的信息是你灵程里面的一个的里程碑，也是一个的转捩点。可能你们之前误解了，以为神的义只是本于信，忘记了读下去，以至于信，以至到你基督徒的生活，你的生命都是一直平平淡淡，甚至枯燥，可有可无。会不会都是这个原因呢？所以如果大家愿意在信上去成长，去前进的话，那请跟我一起去看看第六至十五章这个以至于信的蓝图。当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代赎，罪得赦免之后，跟着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六章一节。这样，我们仍可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现在我们有个免死金牌了，罪可以得到赦免了，这样我们还可以在罪里面叫神继续施恩赦免我们吗？可不可以？答案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因为第三节，岂不知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原来信了主之后，我们断乎不可继续活在罪里面，要停止我们惯常的犯的罪。以前可能觉得没问题，信主之后可能是有问题了。以前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要停止，要戒除。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性质有不道德的成分，要离开。我们还要在神面前去省察自己有没有一些还未发现的错误，我们要承认，要去改正。这些都是坏消息来的。第十二节，不要用罪在你身上，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顺从身子的私欲。讲就容易，尤其是那些几十年习惯了的，要改很难。在第七章，保罗都同意的，他自己都承认是很难。看第十四节，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迈给罪了，就算我想改都改不到。第十八节呢，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二十四节，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连这么伟大的保罗，他都觉得是苦，所以你和我觉得苦， 都合理。所以让我们重温一下，从第一章下半章到第三章的上半章是坏消息，讲到神愤怒世人，因为全人类都是罪人，应该被审判。而由第三章的下半去到第五章呢，就是好消息了，我们蒙神的恩典，因信耶稣可以称义。而第六、第七章又回到一个坏消息，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不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个好像没有可能哦。不过第八章好消息又来了。第二节，因为赐生命的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从前我们好像在座监狱里面的监犯，狱卒叫我们去吃饭，我们就去吃饭，叫我们回到监仓，我们就回到监仓，一切的行动我们都不由身不由己。但是耶稣基督现在释放了我们了，我们已经离开这个监狱，在监狱之外了，里面的狱卒说什么我们可以不用听的了。从前我们每想起一件事或者遇到某个人，我们就情不自禁的火起、恶毒或者抑郁。从前当我见到烟酒、赌博、色情等等，就情不自禁。但是现在赐生命的灵、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我们可以脱离这些，我有选择了，我在监狱之外了，我可以选择听定不听里面的狱卒的说话。我相信会有人说，谈何容易啫，似乎这个不是我信主之后的经历。说得对，保罗都同意我，他都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这个灵肉交战是很实在的。事实上我们仍然都可能在屡败屡战、屡战屡败这个循环里面。所以保罗说，我真苦啊。不过保罗找到一个好消息，找到哪个能够救他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八章十三节，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人的罪行就好像一个洪水猛兽，打不死的，千辛万苦、千方百计打低了它了，转过头来它又站起来。这个就是我们对抗罪恶引诱的经验。似乎人生就是这样无穷无尽的灵肉交战，没有胜利的曙光。但是这里保罗跟我们分享，去找到致死身体恶行的方法，杀死这个 monster 的秘诀就是靠着圣灵。圣灵就好像一把神给我们的宝剑，用这把剑可以刺得死去，他不会再起身。好了，有方法了，有希望了。而我们都知道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但问题是在于我们怎样使用这把宝剑啊？所以八章一至十一节，保罗就教你怎样练剑了，剑谱就在那里了。如果大家今晚回家，请你再提一次八章一至十一节，今个星期继续去看，重复的看。原来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咁我简单去睇一睇，系讲咩咧？第五节，要话因为顺从肉体嘅人体贴肉体嘅事，顺从圣灵嘅人体贴圣灵嘅事。体贴肉体嘅就系死，体贴圣灵咧乃系生命平安。原来保罗教我哋要学习。要习惯顺从圣灵， 即是说我们要学习听圣灵对我们的说话。当我们习惯了听圣灵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听肉体的声音。当你习惯了随从圣灵，你就不会再去体贴肉体的事。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又回顾一下，一至三章是一个坏消息，六至七章是一个好消息。六至七章仍然都是一个坏消息，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不可以再活在罪里面。但是两个人无法，人类无法解决的坏消息都有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了。我们就是要信这两个好消息。第一个信就是因信称义，相信耶稣能够洗净我从前一切的罪，能够赦免我。但是第二个信，以至于信，就是要相信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打死这只怪兽。这个就是信的进阶，信的发展。我们就要学顺从圣灵。你真的相信自己能够靠着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吗？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讲到主耶稣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上面是多么的奇妙。你相信你能够突破自己从前被罪的捆绑吗？你相信你自己靠着圣灵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another person, a better person 吗？你相信你将来靠着神要做的事会令你自己都惊讶吗？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如果你二十年前认识我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很不同的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条属灵的生命上面不断地去前进。所以来到这里，我想暂时停一停，给大家去想一想，去做一个决定。你愿不愿意靠着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你相不相信你能够习惯学习顺从圣灵，不体贴肉体呢？好了，接着我们来到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第十二到十五章的上半部呢，是讲一个信心成长的阶段，就是呢我们在行为上面去表达信。保罗列举了很多日常生活里面的各方各面作为例子，让我们呢去实践对神的信，来证明我们这个信。雅各书都说了，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嘛。所以其实罗马书和雅各书没有冲突的，他只不过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序去讲信心。他们都同意信心和行为是要相辅相成的。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够在罗马书里面抽两个例子和大家分享。二章十九节这里说，亲爱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在生活上面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有冤无路诉的时候，我们信徒比世人我们多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交给神去处理，让神为你去伸冤去报应。世人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信神的存在嘛。有时基督徒都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不信神他会为我们伸冤。相反，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相信神在圣经里面这个应许，我们就能够放手，能够将这件事交给神， 自己不再需要去找门路去伸冤报复，我们的心里面也都释怀，脑海里面不再需要不断的重演这件事。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十三章的一节，又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们能不能够相信我们的神真是掌管着世界，掌管着历史，掌管着今天发生的事？就算一个不仁不义的政权，他之所以能够有机会执政，都是出于神的准许。这个不代表神同意、认同、支持他的政策、他的管治方式，而是讲到讲到神应许、容许这些人在此时此刻去掌权。在神的大计划里面，他有他的目的的。但有时候基督徒不能够接受这样，觉得不合理，他们所信的神不会是这样的。所以问题又回到信，究竟我们对神的认知是在哪个阶段、哪个层面呢？是不是仍然还未信得过，未信得过去，未信得过去 He knows what he's doing。 所以下次大选，如果选不到你心里面理想的结果的话，我们都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心里有数的。所以保罗说，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对神的信心要从初信去到成熟的阶段，要不断的磨练、净化、转变、成长。来到总结今天这个题目，本于信，以至于信。原来要得到神的意，不单单只是一至五章的本于信耶稣基督，更加是要六至十五章的以至于信。罗马书就给了我这个蓝图，去追求成熟的信。我们要学习顺从圣灵，要学懂听圣灵的声音，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各方各面都要去实践对神的信，用行动来得到神的义、神的喜悦。对于我们因信称义没问题，只不过我恐怕有些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属灵生命就停留了下来，没继续的成长。所以希望大家都去检视一下，你对神的信，你在神里面的经历，你的生命在过去一年、五年、十年之内有没有成长过呢？罗马书这里讲的信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现在进行式。但愿主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都起来追求这个义字与信。